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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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Hello, 大家好呀。欢迎美国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新一期的艺海藏家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艺海藏家在北京的主持人永峰，对谈美术史论家张敢教授，一起聊聊西方美术史。
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我们今天还是跟随张敢老师的讲述，一起走入到西方艺术世界。说起西方美术，可以说古希腊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很大的基础，而在古希腊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明，那就是爱情文明。要说爱情文明，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但这并不表示它不够重要。相反，爱情文明是在古希腊时期之前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文明。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张敢老师将带领我们走进爱情美术的世界，一同去领略这古老而神秘的文明有着怎样的兴衰故事。
首先呢，就是希腊的先民呢，一般认为希腊人的祖先是从小亚细亚过去的，相当于今天两河流域那一带，从那一带走过去的。当他们过去的时候，实际上就带了当时两河流域的一些文化过去，这是一方面，所以当然就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地中海中间有个克里特岛，这个岛呢实际上是在两个大陆之间，欧洲大陆我们知道希腊，然后这克里特岛，然后这边就是埃及。所以当时呢，如果说从海上贸易的时候呢，克里特岛是个中转，所以埃及文明也会透过这克里特岛呢，慢慢影响到当时的希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讲西方美术史是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讲起，就是因为这个两个更古老的文明对后来的希腊文明产生过很深远的影响。
我想大家提到希腊文明的时候会想到很多哈，有关于希腊的一些美术作品，雕塑啊，建筑啊，还有一些绘画等等哈。但是呢，好像人们对于它之前的爱情文明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之前呢也是通过荷马史诗当中的一些描述人们才知道，但是最终被人们发现了这种文明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的考古发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考古发现应该是从19世纪开始的。大家对这个希腊伊文斯他们两个人呢，其实这个考古发掘呢，对于我们认识希腊之前的那个文明呢有很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爱情文明不等于希腊文明，在希腊文明之前的一个文明，但是呢它的很多文化呢对后来的希腊文明产生了影响。
像谢里曼这还是一个业余的考古学家哈，他本身不是做考古的，还是一个商人，自己呢发家了之后发现了克里特岛。
对，
是他发现
克里特岛上的所谓的密诺斯文化，就是由他慢慢发现，然后经过这个考古学家的发掘，然后给他定名的，是根据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米诺斯王宫那个名字来命名这个文化，米诺斯文化。爱情文明呢，其实它应该包括了几个部分，一个是克里特岛，其实呢还包括了当时呢比这个克里特岛文明更早的就是基克拉迪文明。当时基克拉迪有一群群岛，在这个群岛上面散布着这一些出土的遗物啊、遗迹啊。这个文明呢，基克拉迪文明应该早于克里特文明。然后呢，克里特文明之后呢，又在这个大陆上面出现了，大陆的最南端有麦西尼文明。实际上这个文明我们就知道它一开始就跟海洋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作品呢是表现海洋的，表现海洋生物，表现人跟海洋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作品特别多。
爱情文明是希腊及爱情地区史前文明的总称，它曾被称为麦西尼文明，因为这一文明的存在被海因里希·施里曼对麦西尼始于1876年的发掘而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后续的发现证明，麦西尼在爱情文明并不占中心的地位，因而后来更多的使用更为一般的地理名称来命名这个文明。爱情艺术虽然借鉴了其他同时代的艺术，但是这种借鉴通过爱情匠人的双手烙上了鲜明而独创的特点，即现实主义的风格，
克里特的壁画艺术、陶器主题、浮雕、独立雕塑以及金属浮雕工艺都提供了实例，能够进一步加深希腊大陆上已经发掘的金饰和绘画作品所给我们留下的这一印象。
您刚才所提到的基克拉地群岛，像他们在这个美术方面，尤其是在陶器制作方面，应该有很高的水平哈。那在这一时期，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实际上保留下来的呢，大部分还不是它的陶器，实际上是一种小型的石雕。这个石雕呢，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人的那个造型呢是非常简单，那个面部呢只有一个隆起的鼻子，偶尔个别的呢是有嘴的，分成几种形态，脑袋头有的是三角形的，有的是类似于椭圆形的，这样几个形态，有这种人物的立。像有人物的坐像，虽然很简单，但是把人物刻画得非常生动，惟妙惟肖。一个弹竖琴的人，你可以看到他陶醉在其中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生动。这个文化大家如果注意过那个雅典奥运会啊，看他的开幕式，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就是一部希腊的艺术史和文化史。他最早有一个半人马的那么一个人出现，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哈？那个开幕式从那个海水中央出现那个大的一个人头的形状，那个就是基克拉地文化的。后来呢，他裂开，然后从里面出现了很多雕塑，然后再裂开，然后接着出现的是古风时期，然后古典时期的雕塑，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文化给串起来，包括他那个大型的游行的队伍，其实就串起了一部希腊的艺术史。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希腊艺术史最形象的一个表述，你就可以看这个雅典的奥运会的开幕式。
您刚才所提到的那个雕像，我们看到就面部啊很简单，只有一个三角形的鼻子哈，但是它原来有没有眼睛啊，有没有嘴啊，其他的一些刻画呢？
原来是有的，原来是用画上去的，画上去呢，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它已经退掉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一个石头，有一个隆起的鼻子，然后身体的器官呢做了一个简单的刻画，比如说有的那个女性的胸部是吧，稍微做了一点点的刻画，暗示她是个女性，就这样很简单。大家推测这种作品呢可能是跟丧葬有关，大部分出土在墓葬里面，所以大家认为这个可能也是一种还愿像啊，或者是一种祈福啊，或者这样的一些目的做的一些雕像。
但是为什么是女性的雕像居多呢？
也有男性的，比如那个乐师就是男性的。
那像这样的一个雕像和我们之前可能没有和大家特别详细的说过的温伦道夫的维纳斯，和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应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但是呢我觉得骨子里是有相似的一点的啊，就是表现形式我说的完全不同，但骨子里可能还是都有这种祈求。这个为什么女性多，刚才你问到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当时女性呢她代表了一种丰产，人的生育，因为这个生育呢其实是代表人多，那就是生产力，你一个氏族的壮大那就靠人口来统计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对女性她有一种天然的崇拜。温伦道夫的维纳斯你看那个雕像，对人的面部不怎么刻画，但是对于女性的比如说乳房啊、肚子啊、臀部啊这些部分，他刻画的非常的认真，而且非常的
很逼真、
一个大腹翩翩的，大家认为那样的形象可能是一个
特别母亲的形象，
一个母亲特别能够生孩子的那样一个母亲，
对，
他们希望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呢在西方文化里面的早期，我们想他们可能在性质上是有相近的，但表现手法上面呢，基克拉地文化的这个小雕像更概括更简练，威伦道夫的维纳斯某种意义上讲更写实也更生动。
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竖琴演奏者，他就是一个男性的形象是吧？
应该是男性形象，
嗯，
类似的作品还有比如说一个拿着茶杯翘着二郎腿在那喝茶的形象都有，都是很生动的。
这也都是墓葬的吗？
也是在墓葬里面发现的，
和墓葬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这些石像都是从墓葬里发掘出来的。
大部分是从墓葬里发掘出来的，因为那个基克拉地文化没有保留下大规模的宫殿遗址。
克里特岛上的陶瓷艺术在公元前3000年中期，在技术、样式和装饰上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可以媲美任何当时世界上的任何陶器作品。壁画艺术品、金匠技术以及赤陶模型、石头和象牙雕塑、宝石镌刻在之后也相继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在公元前15世纪，这些艺术及壁画、器皿绘画、宝石雕刻都站上了爱情艺术的顶峰，直到前6世纪都未被逾越。这些作品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强烈感知能力，对理想化形象及装饰效果的追求。此时的建筑装饰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爱情柱式中柱头和柱身所体现出的丰富变化，可以从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阿特柔斯珍宝中窥见一斑。对于岩壁艺术，我们有麦西尼和米诺斯的残片作为见证，米诺斯的绘画也是珍品。 晚期精美的金饰作品在麦西尼和瓦斐奥得到保存。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木马计。很多人都知道木马计哈，也知道特洛伊战争，但是有关于这次战争的一些作品有吗？
应该说没有，就是这样的。特洛伊战争就是荷马史诗所记载的这个阶段呢，在一般的认为呢，是希腊文化里面的处于一个黑暗时代。这个时代呢，只有传说保留下来，它缺少实物的证据。但是当时谢里曼就认为它一定是有证据的，所以后来的发掘呢，就是比如说在特洛伊这个地方确实发现了城池，也有人说发现了木马，那但这个说法呢，现在也未经证实。但是呢，
木马好像很难存下来。
对对，所以在这个总体而言，就是保留下来的作品很少。
克里特人他们的一些宫殿建筑，像这一时期呢，并不是很多的是神庙，他们对于神庙的修建好像并没有那么热衷哈，更多的是他们居住的宫殿。那他们的宫殿的形式到底呈现一种什么样的艺术特质？
它的宫殿呢，应该说它的平面布局是非常的不规则的。如果你看的话，为什么当时有传说中的米诺斯迷宫？这宫殿就跟迷宫差不多，因为它不规则，所以你就会发现它是很多房子集合在一起的。一般王宫呢会靠中间一些，等于大家拱卫着这个王宫。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确实辨认起来应该不是很方便。另外呢，当时的这个宫殿也有一个特点在哪儿？它没有围墙，因为这个克里特岛本身它周围是环海的。
嗯，对，
这就是一个天然屏障。当时的那种技术条件下，航海来入侵这个国家相对来讲不太容易。总体而言，他觉得很稳定。所以他不需要围墙。后面我们看到麦西尼的这个建筑的时候，他就有围墙，因为他在大陆上很容易遭到攻击。
对，他没有天然的屏障。
对，他没有天然屏障，所以他就有围墙。这个宫殿这个特点就是，实际上它是比较开敞。另外它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那个柱子是上面粗下面窄的，
对，
这样一种形式出现的。有各种
能保证稳定性的，
稳定还是稳定的啊，因为它这个承重啊什么，稳定还是稳定的。它这个窄也不是那么窄哈，这个窄，但是它也有人说它可能是模仿树冠的那种感觉，做成这样一个上粗下窄的柱子，这确实很让人费解。
像那个米诺斯迷宫，它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传说哈，据说爱琴国王他的儿子特修斯曾经去到米诺斯迷宫，然后杀死了怪兽
米诺陶。
把他杀死了之后呢，那出来是一个问题。在他进去之前呢，他就拿了一线团，最后非常顺利的出来了哈。那这个爱情文明和这个故事也有一定的关系，对吗？
其实有隐约的关系，比如就是说关于迷宫的这个传说，其实可能就跟当时人们对这个宫殿的认识有关。可能觉得就是像个迷宫一样，进去很难出来哈。所以神话往往它是人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产物。但是某种意义上讲，这个神话也跟现实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也是依据有某一个原型，然后引发出大家的想象。
当我们看到这个遗址的时候，可能就会更有深切的感受哈。
对，肯定会的。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君主名叫米诺斯，他以强大的海军称霸爱琴海，并建立起规模宏伟的宫殿克诺索斯宫，从而揭开了灿烂辉煌的克里特文明的序幕。如今王宫遗址已得到充分发掘和部分复原，其建筑总体呈长方形，按米诺斯宫式的通例，四周不设围墙望楼，全宫以长方形中央庭院为中心，依山而建，地势西高东低，因此庭院以西楼房有两三层，以东楼房则有四五层。从东路远望王宫，但见层楼高耸，门窗壁廊参差罗列，其景观为古代王宫所罕见。庭院西面楼房主要用于办公集会、祭祀和库存财物，东面楼房则是寝宫、客厅、学校与作坊，各层各处都有楼梯相连，尤以庭院东面的中央大楼梯最为宏伟。它有天井曲光，三面构成柱廊，梯道宽阔，彩绘艳丽，被誉为王宫建筑最杰出的纪念物。 其旁之双府大厅分内外两室，以折叠门扇相隔，冬可保暖，夏可通风，显示米诺斯建筑的灵巧。厅旁的王后寝宫则是一套典型的米诺斯豪华住房，内壁会有海豚戏水的壁画，优美雅致，相邻小间有浴室和冲水厕所。这种卫生设备在古代是独一无二的，和建筑的高度水平相仿，王宫各处的壁画也是古代艺术的上乘之作，显示了克里特文明注重灵巧秀逸的特色，和东方各国的威严沉重有别。
关于米诺斯文化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对于公牛的表现，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它有什么样的艺术品吗？
它是这样的，大家认为呢，就当时有一个跳公牛的习俗，在一个节日的仪式上面，会有一些年轻人表现跳公牛这样一个活动，其实它是一种祭祀活动，所以它会表现牛，包括有一个牛头形的一个小杯子啊，也反映了这种文化，因为牛代表一种凶猛的，是吧？一种形象，然后它要战胜这种啊，另外可能跟它的传说有关，蜜诺陶，
对，蜜诺陶
就是一个牛首人身的这么一个怪物，
对对对。据说这个牛头形的杯子，它并不是用来饮水的，是吗？
对，它实际上是用来祭祀用的。酒从他脖子这个位置倒进去，酒呢会从他的口鼻处流出来，它并不是直接为了喝的。
它是一个青铜雕像吗？
不是青铜的，石头的。
哦，石头的。
哎，所以你仔细看那个小杯子的时候，非常的精美，30多公分高，有木质的牛角，然后呢这个整个是石头雕出来的，然后上面的那个牛的这个毛发是线刻刻上去的，眼睛和嘴巴都用了不同的材质啊，比如说皂石啊、贝壳啊，这样是镶嵌成的。那牛的那种神态非常的生动，炯炯有神的眼睛，非常写实逼真的这种刻画。
那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石质啊？
它是应该
是黑色的大理石吗？
它不是大理石，它是应该是一种叫皂石这样一种东西。
哦，皂石啊，
相对来讲比较容易雕刻的，它不是特别的
较软，
不是特别坚硬的那种。
那么也就是和祭祀啊，和他们的一些
习俗有关系，
活动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对。
有关于克诺索斯宫的持蛇的妇女或女神这样一件作品，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也和祭祀有关系吗？
这肯定是有关的，它是应该是在宫殿里面的一个小神庙的位置上发现的。但是这个女神到底表现了什么，大家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猜测的。
头上还有一只猫啊，
对，蹲了个动物，手里拿了两条蛇，然后它露着胸部。大家有很多猜测，可能也跟丰产有关，实际上是没有特定的结论。其实，
但是它有什么样的艺术特点吗？对于这个时期的文化来说，
相比而言，我觉得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造型能力是很强的。这个人物形象，从它那种腰身的塑造，包括人物的动态，包括这种比例关系，能够想象到这是公元前1700年做的作品。这个距我们今天那就是将近3000年、4000年前的作品了。你可以看到当时的艺术家的这种水平还是很高的。
那么，米诺斯艺术家在金属工艺方面好像也挺有造诣的哈。我们看到有一个黄蜂形的项链坠，就是很好的代表，对吧？
对，这证明当时的金属工艺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了，已经。
那像这个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是像咱们中原有鎏金啊，还有
这应该是锻打出来的
卡丝啊等等，
对，
锻打出来的，
对。
听了张敢老师的讲述，我们不禁叹服于米诺斯文明的灿烂艺术成就，无论是陶器、雕塑还是金属工艺，都在此时展现了高超的技艺。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项链坠，不仅制作工艺高超，也显示了当时社会的发展程度和人们的生活水平。那么当时还有哪些金属制品呢？它又会有着怎样的特点呢？老师的叙述是否让你身临其境于西方艺术的奥妙之中呢？就请继续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 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欢迎您继续回到艺海藏家，我是永峰。今天呢，我们还是跟随张敢老师的讲述，一起走入到西方艺术世界之中。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爱情文明中的米诺斯文明，大到宫殿壁画雕刻，小到陶器金器印章等等，在这一时期展现了惊人的成就。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小巧精致的黄金项链坠，还会出现哪些金属艺术品呢？好，接下来张敢老师将会为我们继续讲述。
其实他那个还有一件很有名的作品，就是那个叫瓦菲欧杯。这个呢，他是在曼西尼发现的，但是人们认为他应该是在克里特岛加工完了，然后出口到曼西尼的。
哦，
所以大家认为它的实际的产地呢，应该是在克里特岛。这个杯子呢，叫七八厘米高，它上面表现的就是一个年轻人在捕捉公牛的这么一个场面。年轻人的那种身体的塑造啊，那非常的结实健壮。然后呢，拴公牛的那个姿势，我们可以看出来非常的生动真实。公牛的身体呢，体态的表现也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这个薄薄的金箔上面是吧，敲打出这样的形象，其实是代表了当时的工艺水平是非常高的。
那像这样的杯子是当时他们的日用品呢，还是祭祀品？
那肯定不是日用品，是吧？怎么说也得，如果日用品的话，也是帝王的日用品，国王的日用品。
太精美了。
对，
您刚才也说到了，像在克里特岛啊，像曼西尼啊，他们和海洋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哈。我们看到在陶器方面有一个章鱼瓶，这上面就描绘的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是这样的，这个瓶子呢，上面它器型做的已经很规整、很精美了，而且这种器型到后来的这个希腊文化的时候呢，也广泛采用，只不过它就变得更加精美，因为它技术在提高。它的特点主要在它的纹饰上面。这个章鱼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像我们说装饰成一个条带，不是，这个章鱼等于那个八个爪子已经把整个瓶子都糊满了。
对，
它做的非常生动，
是一个圆腹形的大瓶，
一个大瓶，然后它把整
没有井是吧，
有一个小小的短短的井，然后这个两个应该是积水啊或者什么那样的一个瓶子。
对，
所以这样的瓶子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人们对这种海洋的生物非常熟悉，所以画的时候非常的自信，非常的生动。
像这种是一种什么样的描绘？是它和黑喙和红喙有什么关系吗？
目前还没有关系，因为红象是那种呢，我们叫黑喙，也或者叫 red figure， 叫红象式的，那是后来出现的。某种意义上讲，那个是上釉了，这个是没有釉的，
就是完全纯的陶器外面，
陶器外面画的，它并不是那种上釉的那个。
它所使用的颜料就是矿物颜料，
应该是，然后烧制上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由于木头和织物无法抵御岁月的侵袭，米诺斯文明最重要的艺术遗存为米诺斯陶器、宫殿建筑与壁画、石雕以及印章。米诺斯早期的陶瓷制品以线状的螺旋、三角、曲线、十字、鱼骨纹等为特征，到中期自然主义的设计，如鱼、乌贼、鸟和百合的图案则变得普遍。到米诺斯晚期，花和动物依然是主要的特征，但是增强了变化性，在诺索斯周围的地区通常体现出宫殿风格，特征为对自然形状的几何抽象以及单色的绘画。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麦西尼艺术与后期米诺斯艺术十分相似。
我们说完陶器，可以再说一下有关于这个建筑方面的一些壁画。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他们更多的建筑呢是自己所居住的王宫，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壁画体现出了一种装饰效果哈。
对，其中比如有一幅就是有燕子的风景室内的壁画，这画的就是这应该说算西方美术上很早的一幅风景画。这里面没有人物，完全是各种各样的石头啊、花卉啊，中间飞的这种燕子，给我们构筑了一个就是春天的一个景象。
对对对，
非常的 富有装饰意味，也非常美。这个形象其实你在雅典奥运会的开幕上他们也用
啊，
做一个布景出现了。我就发现这个雅典奥运会的那些设计师们、艺术家们其实非常的巧妙，他把自己的文化用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种方式然后呈现出来，花费不多，但是呢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一个开幕式，
很有文化积淀，
很有文化积淀。
而且他们可以把整个文化穿插起来，
穿插起来，
连贯性的表现出来哈。
这对西方人来讲他很容易理解，因为大家的文化都可以追根到希腊文化，整个的西方文化，所以大家看这些东西呢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呢这又特属于希腊本土，所以大家看一方面觉得很熟悉，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有很强的地域特点，希腊风格在里面，所以这个利用的很巧妙。
我们刚才说到了壁画，其实还有一幅壁画叫跳公牛哈。
对，
这个里面既有公牛的形象也有人的形象。
对，
它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是一种场景的再现吗？还是属于一种想象呢？
这个呢其实还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它属于一种仪式，当时的一种节日或者是庆典时候的一种仪式，然后呢由年轻人呢表现这个跳公牛这样一个活动。这当然是充满冒险精神的。我们可以看那个公牛画的那个身体张开四肢前伸的这种方式哈，其实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对牛的表现说法是非常生动的。
我看到这里面有人是用红色的颜料绘画的，也有是用白色的，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性别的区别，应该是
性别的区别。
性别的区别，白色呢通常用女性形象，深颜色的肤色呢一般是指男性形象。
那是只有在克里特岛这样的文明当中才这样呢，还是在过去比如说埃及文明啊其他文明也有呢？
埃及文明其实它在表现人的时候，女性就是也肤色是浅的，有对王子夫妇的坐像，男子是褐色的皮肤，女子呢是很白的浅色的这种皮肤来表现，因为男子可能要经常暴露在日光之下
对，
女子要保养得很好，可能也是以白为美。
对对对，白富美。
对、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迈锡尼文化。刚才我们说到了克里特岛哈，那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四面环海，不需要有任何的自己的防御工事，但是迈锡尼就不同了哈。
对啊，迈锡尼因为它在内陆，
它
经常会受到来自北方的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的进攻，所以在它做这个宫殿的时候就一定要有防御工事，保证宫殿内的安全。另外它是依山而建，它也要占据地势的一个优势，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个王宫的安全。
就比如说它非常著名的狮子门哈，那我们要是欣赏这个狮子门，怎么能够看得到是属于迈锡尼的这种文明的，或者是属于迈锡尼美术的一些特点呢？
其实这个狮子门呢应该说啊它还带有点亚洲的特点其实，但是只是我们看不到的。你比如说这两个狮子拱卫中间有一个立柱是吧，狮子头不见了，这头呢
成一个三角形，
成一个三角形，这主要是为了结构的关系。一方面呢它雕刻两个狮子有威慑力是吧，另外呢它底下是一个梁柱系统，然后这个狮子雕刻以后呢也起减重的一个作用。狮子头应该是两个青铜的，但是后来呢可能因为时间久远青铜被人拿走了是吧，就留下两个身子。从那个身子的刻画呢我们可以看它有点像基亚时期的那种作品，就是应该说他们受过一些
像亚述，
亚述的那些作品呢但比它早。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狮子门的时候我以为这上面只需要有一个头就可以了我以为是一个非常奇异的动物。
是两个头，
两个头
但确的确是在这个，对，但的确是在两河流域的文化里会有这种两个身体共用一个头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形象出现，这是也是两河流域文明里面常有的一个现象。
狮子门建于公元前1350到1300年，该门由独石建成门柱，门宽3.5米，高3.5米，可供骑兵和战车通过。门上过梁的巨石中央厚约90厘米，重达20吨。在巨石的门楣上有一个三角形的叠色券，用以减少门楣的承重力。中间嵌入一块雕着双狮的三角形石板浮雕，双狮刻工精细传神，狮子门因此而得名。狮子中间的一根柱子是宫殿的象征，它像克里特主宫的柱子一样是上粗下细。这一对雄狮，狮的前爪搭在祭台上，形成双狮拱卫之状，威风凛凛地向下俯视着进入城门的人。门口的阶梯也用整块的岩石铺成，上面还残留有战争的轮辙。虽然迈锡尼城堡已成废墟，但这个庄严肃穆的城门历经3000年的风吹雨打依然巍然屹立，威风不减当年。
果你对西方古典艺术深感兴趣，就请继续跟随张侃老师一同探索吧。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侃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狮子门，了解了它的美学方面的一些特点。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雕塑方面，曼西尼文化当中有没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雕塑作品？
现在雕塑呢，因为说保留下来的不是特别多，因为这个完工毕竟离我们时代太久远了，再加上战争啊，最终导致就是这些作品大部分都遗失了。保留下一件象牙雕刻的一个小作品，就是叫两位妇女一个孩子。这个两位妇女呢，有一个妇女的头部呢还保留着，但是呢也是切掉了一块，另外一个女性的那个头部完全都被砍掉了。但是即使是这样，即使保存的不太完整，但是通过人物的体态，两个人的动态，包括小孩子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当时的雕刻技艺是很高的。大家要知道这个其实才 7.5 厘米高，小小的这么一件作品，它能雕刻的这么精美，
微雕了，
比微雕大，但是呢就的确是这么小的这个作品能雕的三个人物，非常生动的雕刻在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人们的技艺很高超。
对对，这是象牙制品。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古代文明的时候呢，就这些作品在当时是什么水平我们没法推测，也可能因为用得起象牙的，那我们想应该起码是王公贵族才可以用得起。那么他能起得起的工匠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工匠，应该在当时呢是比较高的水平。那当然也可能还有比他更好的，只不过我们见不到了。
对，
这是遗憾。
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雕塑哈，知道了这个象牙雕塑，这应该是叫什么名字呢？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是
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大家认为
妇女一个孩子，
这个最直白的一种叫法，我们看到就是两位妇女和一个孩子，但也有人认为可能是两位女神，这个只是大家不确定，用这样最简单的方法来叫它，称呼它。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时期它的一些金属工艺，在金属工艺方面，我们看到有阿伽门农的面具哈，这个面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个阿伽门农面具呢是这么叫，但实际上并不一定是阿伽门农的啊。那个陵墓出土以后呢，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些金属工艺非常的精美。大家想象，因为能够拥有这样的金面具的可能是个王。大家后来有的时候考古学界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大家带点玩笑性的起的名字哈，你比如说这个威伦道夫的维纳斯，
对，
大家就把那个女性都叫成维纳斯，因为当时出土大部分是女性雕塑，那她跟我
觉得她很美哈，
对，但又跟我意义上的那个美神相差很远，是吧，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呢大家叫她阿伽门农面具，这个呢大家就认为呢她有一定的写实性，就这个形象她不是一个理想化的一个人物形象，可能跟墓主人呢就是这个死者是比较相像的，
不是高大帅哈，
对，他可能是根据他这个真人的形象来塑造的这么一个面具。
我们看到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他也雕刻的非常的精细啊，
对，
像眉毛啊胡须啊等等哈，
对，就这证明就是当时的金属工艺的水平很高，他能注意到细节了，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把一个简单轮廓给你塑造，然后他能够注意到这样一些细节。
那像他的耳朵，我看他属于应该是平面的了嘛，像咱们耳朵一般如果要是看面具的话，耳朵应该在两侧哈，他这是特别形成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还是后来人们发现了之后给他有
后来发现了以后，应该是可能原来呢应该是糊在面部的，
对，这是为了让人们可以更好的看到他整个雕像哈。
1876年7月，海因里希施里曼在曼西尼著名的狮子门城墙内发现了几个数穴墓，他判断这就是阿伽门农的墓穴。掘开之后，墓中出现了壮观的场面，随葬品有大批的金银和青铜器物以及珠宝饰物和武器， 施里曼在最后一个坟墓中发现了一个戴着金色面具的干尸。施里曼根据古希腊传说中的阿伽门农而给这个面具命名为阿伽门农的面具。但是施里曼所发现的阿伽门农的坟墓是迈锡尼早期的墓葬形式，即竖井墓，年代约在公元前16世纪。而传说中的阿伽门农即使真有其人，也是公元前13世纪时的人物，他所看到的应该是比阿伽门农早300-400年的迈锡尼时代王公贵族，而非阿伽门农本人。因此阿伽门农黄金面具实际上并不属于阿伽门农本人。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现收藏于雅典的国立考古博物馆。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有关于陶器方面，在迈锡尼文明当中，比如说有战士瓶，这个战士瓶和我们之前如果要说到克里特岛上的收割者瓶，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那个收割者瓶实际上是个石质的，它不是陶制的，然后那个人物形象呢，比如雕刻的，带有很强的这种表现主义的风格，一个人在领着大家唱歌，
做
刻画的劳动号子一样，非常生动，可能是表现大家工作了一天，也许回来的情形，在路上劳作了一天在唱歌，也可能是大家在去工作的路上，是吧？给大家鼓劲儿，那个很生动。但是这个战士瓶呢，某种上讲，大家认为呢，它的器型更好，就是它整个的器型证明当时的陶塑工艺啊提高了。它画的呢比较矮板，你仔细看这几个人都是一样的。
对，
他没有
骨子里刻出来，
对，他缺少这种
没有个性，
没有个性，缺少个性的刻画。
对，
就是从彩绘这方面呢，他的水平可能并不高，没有当时那个水平高。
我们之前说到了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这应该是属于爱情文明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文明体系哈。
对，
那接下来在古希腊文明之前还有一段时期，就是荷马时期。那这一时期的艺术特征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独特的地方呢？
在这个时期呢，就是所谓的黑暗时代。这个时期在这个希腊的文化上处在一个所谓的黑暗时代，这个时候主要是因为战争，迈锡尼人就是他遇到了一个跟克里特人的命运相似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那个多利安人就开始攻打迈锡尼的城市，这样的话就导致那里的政治、经济和艺术都陷入了一个动荡和衰落的时期。所以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900年，就进入所谓的 Dark Age 黑暗时代。所以呢，这个时期呢，爱情文明所取得的所有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有人认为都消失殆尽了，比如建筑方面的技艺啊，绘画的技艺啊，象牙雕刻的技艺啊等等，都慢慢的开始消失了。所以这个时期呢，延续了200多年，一直等到公元前10世纪的后期，一个崭新的文明才开始孕育，就是希腊文明。这就是黑暗时代的概念。而这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呢，就当时特洛伊战争，荷马史诗记载的呢，也就是这个时期的事情。
那像这一时期，比如说特洛伊战争的一些什么样的艺术品，就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动荡当中没有留存下来，
基本上没有什么留存，所以大家才叫做黑暗时代。如果有的话那不就好说了吗？关键的东西没有。
但是这也是给我们一种想象，我们可以从没有记录的一个时段当中，让我们更多的可以回到那个时间。
其实呢，从哪儿去想象呢？你就从荷马史诗里去想象。他在谈战争之前大家的那个盾牌，他去描述了一些金旗，描述盾牌，描写那些武器，描写人们服装，你可以想象那些东西都很精彩。那些东西你可以通过它来想象当时人们的这个工艺水平是什么样的。就像现在大家有的人做研究工艺美术史，大家可能去研究金瓶梅。金瓶梅里面他卖的，西门庆给谁谁谁又买了那个床，一个很好的床，床呢上面是像螺钿的啊，描绘的很细。买了件什么绸袄，这个袄是怎么样一描述，你可以通过这个来想象当时的工艺水平是什么样。所以一本小说，一个文学作品，甚至一首诗，它可能也能揭示出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
对，对我们研究历史也有一定
的帮助。对，
所以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电影资料啊，文学作品中
能够发掘到很多内容。
也是希望朋友们能够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多搜集一些资料哈，比如说图片资料啊，文学素材啊，或者电影资料，都可以让大家更多的更好的了解当时的那种艺术风格。
对，比如举个例子，咱们如果想谈这个古埃及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尼罗河上的惨案，那就用的是卡尔纳克神庙啊。通过那样一个片子，其实整个在尼罗河上在游历，游历的时候其实就涉及到了当时的很多的古代的建筑。通过那个不是大家可以了解到的古埃及的文明吗？
对，
其实很多的这种电影影视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其实它都在向我们传达着这些文化的内涵。
像比如说我们之后可能会讲到古罗马文明哈，古罗马的美术，
对，
罗马假日啊，
罗马假日啊 还有丹布朗前不久写的小说，
嗯，对，
你可以讲他那个 Angels and Demons， 就是天使与恶魔，
嗯，
包括他前面写的，你看达芬奇密码马上就掀起了热潮，
对，
大家去参观卢浮宫，
嗯，
那他那个天使与恶魔其实就讲的就是罗马城的事情，重要的一些景点他都介绍到了，你通过这样的一些小说你可以去走一条新路，他讲的这些里面都有什么，
所以可以给大家更好的启发，
更好的启发，
嗯，
其实我们会发现艺术离我们生活并不远，如果我们留心它就在生活周边，通过这样的一些文学作品我们就发现其实就跟我们离我们很近。
我们跟随张敢老师的讲述一同领略了爱情文明的动人魅力，那些出众的艺术成就也不禁让我们感叹，难怪他会对之后的古希腊文明以至于整个西方的艺术发展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古希腊文明在西方到底占有多重要的地位呢？这一时期又会出现哪些令人惊叹的艺术品呢？想成为真正的艺术青年，就请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系列。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